有活泼盼望的人生。在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七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七节，请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你们因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实验，就比那被火实验仍然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人活着不能没有盼望，人就是靠着理想跟盼望而活的。在二战时期，有一位奥地利的医生，精神科的医生，叫做 Viktor Frank。那么这个人呢，当时候就被送进了纳粹集中营。我不知道各位多少人参观过波兰最大、世界最大的纳粹集中营，有没有人去过 Auschwitz？ 有没有人？好，以后有机会我带你们去啊！我去过两次，哎呀，悲惨，一座座的毒气室，一座座的焚烧炉，还有他们睡的床都是稻草做的，里面满了跳蚤。所以我一进门，大门上面钉了一块牌子，用德文写的 Arbeit ist Hoffnung， 什么意思？工作就是希望，工作带来希望。我想他那块牌子应该写工作就是死亡，工作带来快速死亡。这些人身上的血都被跳蚤吸光了，没有多少血，面带全身瘦皮包骨，面带这个苍白哈。那怎么样工作？他一工作一劳累，马上就倒下去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非常惨。那么这个医生他一家人呢，也都遇害了，在这个集中营。可是呢，这位医生啊，心里面有一个盼望，有一个使命。他说：“我必须活得出来，我一定要活得出来。”所以他每一天告诉自己：“我要活下去，我要坚持活下去，再痛苦，再怎么样，我要活下去。因为我有一个使命，我要把这里的一切写成一本书，记录到底人生这一生的意义在哪里。”所以呢，最后真的神的保守，很小心的，这位医生就存留下来。战后他就写了一本书，活出人生的意义来。这本书就成为现代心理学治疗意义疗法的里面基本的课程之一，一部分啊。所以彼得写彼得书信，这个彼得前后书，特别第一章里面，让我们看到彼得在这里给我们带来一个盼望，活泼的盼望。他特别深切亲身的体验，所以他就勉励在这个书信中提到两方面最重要的中心的信息。第一个就是勉励我们在受苦的环境中能够站立得稳，站立得稳。第二个就是勉励我们在受苦恶劣的环境下 基督徒一定要表现积极的好行为，这是彼得书信里面两个重点。所以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，在受苦的环境当中，那么我们要有什么活泼的盼望？他说我们要有属天的盼望跟喜乐。彼得在书信开始就提到，这个活泼的盼望是我们基督徒能够在受苦环境当中最大的力量，支持力量。所以他又提到，在受苦的环境之下，基督徒要表现积极的好行为，因为有好行为就有无愧的良心，别人就没有办法来毁谤我们。这就是一种无声的见证，也是说明了表现了坚强信心的最好的明证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世人的罪被钉上十字架，成了代罪的羔羊，又在三天之后按照圣经的应许从死里复活。那么因信基督重生得救的人就有了盼望，就有了活泼的盼望。这就是彼得他亲身的经历。彼得本来就是一个渔夫，一个小小的百姓，可是他的一生却因为信了主，有了重生的生命，他的人生改变了，他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了一个盼望，活泼的盼望。所以彼得有这么大的改变跟能力，就是因为耶稣基督重生了他，改变了他。要不然他这一辈子永远是一个小渔夫。这就是活泼盼望的意义。抱歉，我一讲我就忘记那个哈，可以帮我哈，好吗？就是对不起，我也会拿上来。对，有的时候我就忘记这个啊。好，对的。所以彼得在书信的开头就讲出写出一句很有感动力的一段话，好不好？我们把第一章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，我们再重复，再来念一次，好吗？来。愿颂赞归于我们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活泼的盼望，这个盼望在希腊文旧约哈希伯来文的原文就叫叫这个卡瓦啊。卡瓦这个字有三重的意义，不光是盼望，是一个理想，它也是什么？一个依靠，它有依靠、信靠的意义。所以呢，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依靠谁呢？依靠神。信靠谁？信靠耶稣基督，告诉我们啊。所以盼望，卡瓦还有第三重的意义，就是等候。我相信我们在座都有等候人的经验啊，尤其是男女谈恋爱的时候，我们如果等对方多等两分钟，可能你的心脏就跳到这里来了啊！发生什么意外啊？怎么还不来啊？啊，出了意外吗？车祸吗？父母是不是拒绝他的跟我来往啊？哇，很多很多。我记得我刚到1991年从台湾被差派，基金会联会差派我，我那个是国外部的负责人啊。然后呢我是东西德的见唯一的中国的就是华人牧师的见证人。我是1990年5月我就到德国来评估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位葛牧师在德国，他的中文很好，他在台湾内地会侍奉了12年，那么他就来到台湾找各个宗派
找到经营会说哪一位是负责国外部的，那我就是跟我谈，一拍即合，所以就排定了1990年的五月，当年的五月，他就邀请我来到德国，带我去，那个时候全德国只有6到7个禅定班，没有一个教会，啊，没有一间，现在德国已经有75个至少以上的禅定班团契跟教会，教会大概有20多间啊，有20多间的教会，那么感谢主，其中4间教会是我开拓的啊。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候就是围墙一排都站在那里，布兰登堡城门柏林那个就是围墙被打开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洞，但是围墙没有倒，一片都没有倒，全部站在那里。我当时就跟两位德国牧师还有基金会联会的总干事，这3位牧师一起举手在那个围墙前面祷告，当时神就感动我，然后就让我看到那个光啊，太阳的光就从那个洞口照进去。我说这个铁幕国家，铁幕的地方，福音要进去了，所以神就感动。神后来隔年就差派我从台湾到了柏林，开拓了第一间教会。当时有查经班14位啊，张路江牧师还是学生啊，不要误会了，他是我的弟兄。我在美国有一次讲到牧师啊，听说第一间教会是张路江牧师开始的，你是他的同工，说我是他的同工，我说你看看我这张脸，我几岁啊？所以呢，不要误会了，所以我们就开始在这里。那么，所以这个卡瓦，我在那里第一年去的时候，一个礼拜之内，我就到处去认识地理环境，然后办各种手续，然后第二个礼拜我就开始去寻找黑头发的人。当时我在大马路上，柏林的大街上走了大半天的路，没有碰过黑头发的人。最后找到一家，有一个在麦当劳里面，火车站我要回去了，在麦当劳找到一个黑头发，一问，哎呀，还是我老乡，山东人，我祖籍山东莱阳哈，在哈尔滨出生，1岁多就到台湾去啊。那么这个是博士，来念博士的，国内来的，我就很兴奋了，哎呀，抓着他不放，哈哈，他也那一餐正在吃东西，也吃的不太爽快啊，就我一直跟他讲话，一直，然后就跟他约定啊，说明天什么几点钟。同样在麦当劳在这里见面，他说好，结果我去了，等了1个钟头没有人影，哎呀，我说这个等候啊真的是不容易啊，不来了那肯定不来了嘛，我就走了啊。所以等候的功课不容易啊，需要什么，需要忍耐，有的时候你看到有一些人来了，他你看到他这个，你就觉得他巴不得信主，快快的信主，可是怎么样，可是你发现这他不到2个月他人又不见了，为什么，他已经毕业了，或他到我南部去找工作了，哎呀很可惜，这个人我们花了很多力气很多关怀他，怎么搞的，哎，可是到了2年之后发现他在另外一个教会信主了啊，所以我们传福音呢，不要灰心呐啊，我们要继续啊，我就是这样，我都是抱着这个态度，要不然我整天去找追那个黑头发的，追了半天都是追到韩国人、日本人，什么都有，甚至德国人很多染黑发的大学生，我追了半天，怎么我传了福音给他们？怎么没有几个信主啊，怎么都是到别的地方去信主了，但是神的国啊，神的国度嘛啊，所以我们传福音呢、啊、你要把你眼光放远放大，神的国度，你不要只想我的家我的教会啊，所以我现在就是这种态度啊。 甚至工厂上也有一些矛盾，也有一些征战，也有一些抢工厂的都有，这些我就不提了哈。我们就讲到神的家，神的福音传开了 ，OK 啊 ，OK， 我少几个城没有问题啊，神的福音传开了。好，所以等候的功课不容易，需要忍耐。所以有一个弟兄啊，他脾气很不好，常常发脾气，发完脾气就后悔，然后他就想，哎呀，这么痛苦，我的脾气不好，我需要学习忍耐的功课，所以他就找到一位他的好朋友，是很追求的、很敬虔的一位弟兄，跟他来到他家一起祷告，跪下一起祷告，求忍耐。结果这个弟兄一祷告开口，主啊，求你加倍给我的弟兄苦难。哇，他一听苦难，哇，这个马上就站起来，弟兄啊，我要忍耐，你跟我求苦难干什么？他说，你不记得了吗？圣经怎么说？苦难生什么？忍耐嘛。没有苦难何来的忍耐啊？所以他只乖乖的又跪下去一同求苦难。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第四节哈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来，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你们，又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为什么要有活泼的盼望，也就是有要有活泼盼望的理由是什么。好，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啊，特别是第三节最后一句话，他说因什么？第一点就是因他重生了我们，很重要，因他重生了我们。彼得第一章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十九节我们再来念一次好吗？来，知道你们得赎，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渍无玷污羔羊之血。好，神他重生了我们，拣选了我们，让我们重生了，使我们怎么样有新的生命、新的人生观、新的价值观。所以彼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，他的人生改变了，他有新的生命、新的人生观、新的价值观，所以他对他的人生充满了什么盼望，活泼的盼望。今天这个世界让我们越来越没有盼望，各位认同吗？我们觉得今天世界怎么这么可怕，这么极端啊！加州很少下大雨，我一来一下飞机下大雨，从来没有。第二天、第三天我就到 San Diego 一个教会去周末去讲到了，说哇，一路都是，然后那个又冷，好冷，比柏林还冷，早晚特别冷，我带的衣服也不够，还跟别人借了一件哈，好冷。气候极端了，还有什么？人也变得极端了，是吧？人暴力、霸凌啊，什么人的比较战争？你看今天世界越来越可怕，越来越让我们担忧害怕。我记得我在台湾回去，当然我最近几年回去的多一点，因为我还在台湾设立了一个我们中华福音使命团宣教机构的分会，三年前我设立了，我本人就是执行长，就是负责人哈，所以我也回去推动，我每年要回去两个月推动一些事工，要不然机构摆在那里干什么啊？不推动，不认识人，我台湾的人脉全部断了啊，36年不在台湾，所以都断了啊。重新认识一些人哈，推动一些事工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，我回去的时候遇到三次大地震，第一次就是921，我当晚10点半回到 纪念会仁爱堂的旁边有一个接待宣教士的宿舍，二楼是美国宣教士，我住一楼啊，只有我一个人啊，华人。我这那时候洗完澡准备要睡觉，已经12点多了，没有想到还没睡着，我的床就像中了邪，就被抬起来了，上下震，砰砰砰砰砰这样摔呀、啊，上下摔。哎呀，我说这个房间有什么东西，可怕的东西啊！我的灯都关了，一片漆黑啊，灯也开不了了，没有开不了。所以我就紧张，我说：“哎呀，对了，这个铁门啊，等一下震得太厉害，变形了，我出不去了啊！赶快，穿着衣服马上到。”全部灯也开不到，那个一片漆，把客厅的电视机啊什么椅子全部撞得乱七八糟，摸了3遍没摸到门。哎呀，我就这下惨了，结果最后终于找到了铁门，我就出去一看，整个马路都是人，很多小孩光着屁股出来了，因为睡觉了啊，半夜啊，都是人，可怕。然后我楼下就是那个 7-11， 不该买的东西全卖光了，就30分钟之内被抢光。应该买蜡烛买火柴，对不对？什么都买，不该买的统统买了，人恐慌到一个地步啊，就像世界末日啊，不得了。那一次，第二次前几年又回去又碰到，那次是最严重了啊！再来碰到3次都碰到地震，就在我眼前，我就坐在 seven 啊，我早上出来就是想写点东西，写安静一下，我就看到那个楼对面楼就在摇晃，就摇晃。所以这个世界非常可怕，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怎么样？不必担忧啊！基督里面就不必害怕，不必害怕，因为我们有什么？活泼的盼望。阿们啊，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好，第二，他重生我们，让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第二点就是我们有天上的基业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，天上的基业。什么是天上的基业？就是永恒的救恩嘛，或者说神永远的同在，与我们的同在，还有就是神本身就是我们天上的基业啊。所以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第6章20节，好不好？我们再一起念啊，来，只要在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朽坏，也没有贼来挖窟窿来偷。好，我们要怎么样？把属灵的事情放在前面，看重神的心意，看重神国度的事。所以我们要把属灵的事放在前面。常常听到人说，如果基督不在你的人生当中的第一位，你后面的努力，每一个追求的目标都是零，零零零零，100个零还是零。当你把基督摆在最前面的时候，就是多了一个零，多了一个价值。阿们啊，在基督里面就更有意义。所以我在2007年，我记得不清楚，2006还是07年，当我从加拿大温哥华牧会4年以后重新回到德国，我就在东边18个大学城里面开拓，我一连开拓了14个城，包括西边还有2个城，我开拓了14个人，我7天5天都在火车上，一天一个城，3年之内都是我一个人带查经，没有人带啊，都是我带查经。所以我在同时刚到的半年之内，我就同时在莱比锡，我住在莱比锡啊，以后有机会，如果再有机会来，我要跟你们分享莱比锡的神迹，真的真的是神迹，我看到，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神迹。人数是圣灵的工作啊，充满一唱诗 全教会三分之二人流泪。一唱诗没有经验的人，我请他到，他一唱自己先流泪啊，不用讲道就可以呼召了。人数半年翻了两倍，一年翻了三倍。我没有想到，真的是大奇大神迹。很可惜，后来就遇到一些事情，就现在就是已经有牧师了哈。现在有一位台湾去的牧师哈。那么我也不多讲，以后有机会跟你们分享。好，天上的基业，我们要追求属灵的事。当我每天一个城去跑的时候，我在每个礼拜六啊，我都定好礼拜一去哪里，礼拜二去哪，礼拜六我就固定跑哈勒。当我去哈勒的路途，下了火车，经过那个广场，我就遇见前面有一位黑头发，我都是养成习惯，一看到黑头发我眼睛都亮起来了，我就追上去了。一看小女生个子很矮，一回头我一看就是中国人了，而是北京来的。我问她，你北方人，北京来的？她说你怎么知道？我说我当然知道了，因为我已经能分辨了哈，很久了哈。那么他正在找教会，他说他刚来是博士后。我一下我看这个脸，我说你最多大二吧，怎么？他说博士后，访问学者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人少在那里，团契大概那时候也就十几个人，他就找聚会的地方。你看他还没信主，因为他需要帮助，他很多东西不懂，他要找华人，有华人的地方，他就找到了。他说他在北大图书馆看到这份资料，上面有哈勒有地址，聚会的地址。哎呀，我说你怎么会有这个？他说不知道谁放的，被我看到了。我就很高兴，我到了哈勒，我就来找哈，所以我就带他去聚会。三个月信主，他来六个月回去了。三年以后打电话给我，牧师啊，你什么时候有空来我们海归团契？我说你们海归团契，我说你现在怎么样？他说我是这个团契的负责人啊，我是带领人啊，我们有三个同工一起啊带领这个团契。我说多少人？好几百人。哇，我一听，哇，我说在哪里？当然我知道在北京了哈。我说那是我最后一站要去的地方，一个很敏感。我一来不久，柏林侍奉就我说我在哈尔滨，就来了六位哈尔滨的学者，哇，紧张的不得了。他们就好像有人就说你早就被贴在黑名单上，可是我去了几次都没事哈，都没事，所以神还是带领好。那么就看到这位姐妹非常单纯，她在德国的时候就是一信主啊，非常追求，她把神的事就放在前面，真的，我就看到她真的是很追求，放在前面。你看神用她。好，第二、第三，就是末世显现的救恩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，什么是末世显现的救恩？就是在当末世，当天上的号角响起，基督再来，所有重生得救的人，我们都要被提，对不对？空中与主相遇，就像帖撒罗尼迦第四章十六节、十七节所讲的，到时候我们要与主一同进入父神的荣耀中，这些都是有活泼盼望的理由。我们为什么要有活泼的盼望啊？好。活泼盼望，第三，活泼盼望带来的果效。彼得前书一章六节七节，第一个是有喜乐。我们再一起念第一章的第六节，请大家一起念来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。注意，暂时忧愁，不是没有忧愁，有，但是什么？短暂的，暂时忧愁啊。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大大小小的试炼及难处。圣经很明确告诉我们， 这些难处都是暂时的，忧愁也是暂时的。当我们知道我们靠的主在基督里，我们都可以怎么样胜过，可以有喜乐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它就不怕了啊。保罗，使徒保罗特别在腓立比书第四章提到三次靠主，各位还记得吗？第四章的第一节说靠主怎么站立得稳，有没有？第四节怎么说？靠主就有喜乐，靠主喜乐，是不是？第十三节说靠主凡事什么都能做，这是保罗讲的。靠主在原文里面，在英文版的圣经他写的是 in the Lord， 在基督里。什么是靠主？就是你时时刻刻都要与神有好的交流，好的关系，在基督里我们就能够做到，我们就有喜乐，就有盼望啊。好，再来尊荣，第二点啊，活泼盼望带来的果效，不但让我们有靠主有喜乐，我们还有什么？有盼望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尊荣、尊贵与荣耀。我这一生呢，从神学院毕业到现在，侍奉主超过47年，应该快48年。真的，其中啊，我宣教在德国有始有终，我看到很多宣教士都是这里不行啊，不如我的理想，不如我愿，我就调动，就跑到到处跑，跑别国家、别的地方。什么是中心？神呼召你到这个地方来，难道当初的呼召，神的呼召是假的、有问题的？所以我在德国再苦，我也坚持。我在那里已经进入31年，今年就是31年。那么神给我尝到这个酸甜苦辣，真的是都有，都尝尽了哈。但是神也给我很多的尊荣，给我很多的鼓励，真的，真的很多的鼓励。我是付出很多了，但是呢，神也给我带很多的鼓励。我印象最深刻，我举三个事情。我的父亲呢，是在台湾，他有三种身份，他是牧师、大学老师，他是国大代表，也就是现在我们讲的国内人大代表。所以我父亲非常忙碌，他非常忙碌。那么在这么忙碌当中，我记得一件事给我很大的鼓励啊，就是什么？当我要大学毕业的前五天，他告诉我，他说今天回来早一点啊，他要带我去到外面有事情，我也没有问他什么事，他就带我去一个西服店，刚好打折，就买了一套，让我选了一套西服，这是我有生第一件的西装啊，西服。那说明什么？不是说明这个西服多么重要，说明的是我父亲很有心，他给我的榜样，给我的鼓励，让我后来愿意献身啊，愿意服侍主啊，愿意宣教。这都是我父亲也很注重宣教。浸信会有3年，他跟秘书李周，他跟很多的爱主的国会议员，他带过3次参加美国总统早餐会，其中一次我跟着他去，帮他提皮包，跟着去。那么我的父亲呢，他就是说这个这件事情给我一些想到。后来我本来我是拒绝，我第一次是被纪志文呼召现身的，第二次是唐崇龙，我们很多神学的同学都是唐崇龙呼召哈，我这一辈。那么我第二次就决定要去念，我就考了华神、浸神，两个都考取了。那么后来我转到浸神，早期的华神是没有校园的，一楼二楼很破旧哈，我喜欢有校园，所以我就转到浸神去。那么 所以在这个时间当中，我看到就是父亲的一些榜样，他跟密苏里州合作三年的布道计划，全面把基金会更新，从儿童、少年、青年、妇女、弟兄部各讲台的训练，还有见证的训练，还有整个教会怎么样运作，怎么样来发展，全套全部训练三年之久，来了300多人，都是牧师长执事，都是精英，美国的精英来白人，还来帮我们修建岭头山庄那个房子漏水啊，盖帮我们修建啊。那时候我是夏令营的主席啊，所以我就很得到父亲的这个鼓励哈。第二件事情就是，我本来是很内向的，在班上小学三十几个同学，我到前面选我当风纪股长，我到前面去我脸就红了，讲不出话。可是神给我有机会在全球浸信会大会3000多人面前给我一个讲座，欧洲宣教请我讲，那是很多年前在香港啊。所以神真的是很鼓励我。我再讲一件事，就是我的牧区每一年坚持办营会啊。那么东边就是从营会开始慢慢人多起来，所以我就坚持办了几十场，大概30多场的营会在德国，包括全德国的营会。第一个营会是我开始的，我推动的。那么营会带来了很多人信主，全世界的讲员都去过了，神重用的仆人都去过。那么就是这个当中呢，有1000多人信主，我也给了将近700人受洗。那么回到国内的是70%，在各大重点大学教书的，我知道就有50多位，我估计超过100位，在各大学大专院校教书的，就是在在德国信主。那么另外呢，我的弟兄姐妹，我引以为荣的陆家牧师啊，还有王白，我听说都是你们关心的支持的对象啊。但是我很感恩，有12位全时间出来，我给他，就除了这2位不是我受洗的，他们原来就是基督徒啊，家庭教会背景，其他都是我给他受洗。这些当中我最敬佩的2位，就是一位在多伦多有始有终，他是一位学者，他从基本小传道开始到今天有300人，他国语堂的牧师，主要牧师，在多伦多牧会一个浸信会。另外一位是在纽伦堡少村长老，是刘志雄给他，他在念他的基督学坊毕业，给他案例啊，长老在纽伦堡牧养100多位信徒，他的教会有110人，啊，非常敬佩。我今年6月会把他请来啊，分享他的见证。所以我们真的是，就如诗篇65篇11节，我们只要忠心在神面前。就像诗篇里面讲了，神必要以恩典为什么连岁的冠冕，要在你的路径都要什么低下止油。真的，你能不能忠心呢？请问你有没有忠心？在基督里忠心啊，很重要。所以只要我们在基督里凡事忠心，神就使我们有盼望，有喜乐，有尊荣。阿们啊。能够靠主在基督里过一个有活泼盼望的人生。阿们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做祷告。我的时间是不是已经到了啊？如果还有1分钟，可以给我放一个简单的10个照片，我就不说明了哈。10个照片放一下好吗？这个工厂目前就是比最新的哈，目前的这个工厂介绍我都不说明啊，这些都是来看一看啊，这个都是各地的聚会，各团契啊，还有柏林爱家教会啊， 哦，我开创教会啊，最辛苦的就是爱家教会，开创了一个半月 COVID-19 就来了，所有的教堂关闭，我们在公园聚会，在借的很贵的地方聚会，在那个人的家里面，只能坐15个人，我们塞了27个人进去，所以非常辛苦，我几乎要放弃了，最后坚持到现在也有流动啊，现在大概40-50人，大概40几个人哈，固定的哈，比较固定，慢慢稳定哈。好，这些照片我们就看一下哈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看一下，我每年都办营会，去年刚刚办的营会啊，我每年有3次的4个牧区的弟兄姐妹联合的聚会，包括营会，包括联合崇拜，以前还有受洗，都是一起哈。那我们的营会呢，去年就是在右边的下面，右下角哈，左边呢你看到有一年最漂亮的那一张，有马丁路德那个，我们的营地就在马丁路德城隔壁，就是马丁路德全家他的父母都葬在这个教会底下旁边。那我们这个营地呢，讲员呢有两位，其中一位是张路家啊，你们看到了哈，张路家牧师，还有还有基督工人神学院的院长，吕院长。好，去年就是右边这一位，这一位，我们的营会啊，大概都是100多人到300人之间，300多人。有一年最多就是张伯利跟寇少恩两位讲员来，刚好那一年是疫情，所以我们在线上，所以欧洲的国家我没有宣传，他们知道的14个国家都有人来上线。所以有300多人啊，最多的一次。那平常大概150-180这样子哈，我们去年有156啊。这些的经费哪里来？都是我要在北美。你知道各位，我神的恩典，我每年要募12万美金呢，台币多少啊？就等于一个机构的一个年会的所有的一个经费哈。所以神还是只有一年比较困难。每一年恩典够用，感谢主哈。那这一趟来，我也是替瑞天牧师从乌克兰，也是在我的团队替他来筹款。我相信神一定有预备。好，我们就到这里哈。因为如果您有想为我们祷告，也可以跟我要一张名片哈。那我为这个祷告哈，或者支持哈，你们都可以啊。我们一同低头，一同最后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，我们知道我们是你宝贝的儿女，你是我们的救主，更是我们的盼望，是我们在黑暗中的曙光，在困苦中的出路，在患难中的依靠与帮助。我们无论在顺境在逆境，你永远都是我们的盼望与依靠。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